弟兄姐妹早安，今天是复活节，请你对旁边的人说主复活了，主复活了，说三遍主复活了，这是极其值得庆祝的事情，主复活了。今天早晨我们来敬拜的时候都是带着等待盼望的心情来的，对吧？我们一生除了吃饭睡觉以外，有很多时间都花在等候当中。等候可以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，像等待约会、等待婚礼、等待新娘的出现、等待一个新婴儿的出生。但是等候也可以是一件非常令人失望、焦虑、绝望的事情，比如说等候看医生、等候一个诊断的结果，或者在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等待着死亡。我不知道那是何等的感觉。我与师母认识到结婚一共五年的时间，这五年的时间当中我们在一起三年，后来分开，他等我一年，我又等他一年，五年，五年以后我们结婚，结婚以后我们又分开，因为我去美国，我们共同等待两年，直到七年以后我们聚在一起，从那以后就没有分开。任何一个有意义的关系、有价值的事情都需要等候，等候的价值不应该因着我们的感觉、我们的心情或者我们所处的环境而改变，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会很波动。有些人在等候的时候焦虑万分，没有办法等候下去，不想再等，结束自己的生命。今天是复活节，基督徒在我们人生所有的等候当中有一个盼望，那就是基督的复活。因着他的复活，我们可以面对人生任何困境挑战当中的等候，大家说是吗？基督的复活、复活的生命、复活的能力，使得我们的等候变得喜乐、变得平安、变得有盼望、变得超越。我知道谁掌管明天，虽然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何事。 I know who holds tomorrow even though I don't know what tomorrow holds。 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在这个复活的主日的清晨，你的子民一起来寻求你，一起来赞美你、敬拜你。今天我们带着人生许多的挑战、忧愁、困苦、绝望来敬拜、来赞美。我们也相信因着你的复活、因着复活的生命与大能，将超越我们所面对的这一切，赐给你子民有平安、喜乐、盼望，赐给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今天敬拜的时候从你得到超自然的能力，可以活出一个崭新的生命来。我们共同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从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知道拉撒路病了。那个时候生病可不像现在可以吃药、可以打911立刻去医院，那个时候生病都要自己扛过去，如果扛不过去你就要等候死亡、面对死亡了。那拉撒路病了，他扛不过去了，扛不住了。拉撒路家人知道这次过不去了、扛不过去了，那么他的两个妹妹马大、玛利亚就派人去请主来帮忙。拉撒路的意思就是神是我的帮助， God is my help。 那拉撒路一家人跟主是非常好的朋友，马家两姐妹特别关照仆人讲，你们去的时候要这样讲，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他们的意思是当主这样听到的时候，主一定会快快的赶过来医治拉撒路。那么主听到他们这样的请求以后，就带着门徒立刻赶过去，进入他们家，摁手在拉撒路身上祷告，这病病好，你起来。结果拉撒路奇妙的就站起来了，他们就哈利路亚一起赞美神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没有，这是我们的想法，这是马大、玛利亚还有他们的朋友、家人的想法，他们希望主立刻就来，为他祷告，使他的疾病立刻得到医治，通过这件事情，他们来赞美神。但是主不这样想，主这样讲，这病必不致死，但是是为了神的荣耀，因此让神的儿子得荣耀。所以说在原地仍然坐了两天，为什么要两天呢？因为两天以后拉撒路才会死，两天以后拉撒路就死了。现在我请大家思想，主为什么讲这病必不致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因此让神的儿子得荣耀呢？ 那拉萨路不是死了吗？他为什么讲这病必不致死呢？为什么主说这病必不致死？答案就是拉萨路一定要从死里复活，必不致死是从死里复活，所以拉萨路必须经过死亡。这也是拉萨路他的家人还有朋友最不愿意接受、最不理解、最挑战的事情。因此复活成了死亡之后的一个闪光点，照亮了死亡的黑暗。如果没有复活，死亡成为我们人生最大的黑暗跟恐惧。如果主在他死亡之前医治了他，那么有一天他还会死亡，对不对？拉萨路仍然要面对死亡的恐惧，主不能医治去医治他。而且注意主讲这病必不致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我们看到这不仅仅是死亡之后的一个复活，这个死亡之后的复活是要让神、让神的儿子得荣耀。这个死里的复活与神的荣耀有一个直接的关系。因此死亡不但对我们来讲不再恐惧，而且有一个更高的意义，就是让神得荣耀。因此死亡成为人生最有价值、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，因为可以让神得荣耀。但是不包括自杀，你不能自杀以后让神得荣耀。我们不能自杀，不能轻看自己的生命。有人讲连一只鸡死了都可以骗人卖几个钱，你不知道这只鸡是病死的，一只死鸡可以卖几个钱。但是一个死人不但没有任何钱好得，反而要赔钱去举办葬礼，对不对？是这样的吧？只能赔钱。但是你请大家这样想，在我们死亡的生命当中，主讲可以让神、神的儿子得荣耀，这对我们的生命甚至死亡的生命赋予极高的价值跟意义。我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对我们自己的生命、对死亡有一个重新的认识，有一个重新的认识。这是复活所带来的，这是复活所赋予的。复活赋予等候一种崭新的意义，就是可以让神得荣耀，让神的儿子得荣耀，以至于我们在等候当中的焦虑、恐惧、不安都可以除去。复活是等候中的闪光点，因为有神的荣耀。复活是等候中的感动点，因为有主的爱。复活是等候中的支撑点，因为有主的话。有人可能讲，因为主与拉萨路一家是好朋友，他可以让他复活，那我也没见过主，我也不认识他，他是犹太人，拉萨路的复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怎么知道我也可以像拉萨路一样以后死里复活呢？拉萨路死了以后，主就来到拉萨路的家乡伯大尼。主对痛苦忧伤的马大这样讲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或者可以这样说，我就是复活，我就是生命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注意在这句话当中，主把拉萨路的复活推广到所有信他的人的复活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不管是东方人、西方人，不管是白人、黑人、我们黄种人，不管是病死的、战死的、被谋杀的、意外死亡的、殉道死亡的，不管一个人怎么死，只要他在死前信了耶稣，他就必复活。这是主一个极大的应许。那你会讲拉萨路复活了最后还是死了吗？又活了多少年他还是死了，那怎么样呢？他又死了。我们注意主下面又说一句话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这句话把所有信他的人的生命、复活的生命延续到永恒当中去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可能在死，但是有一个时刻他们将不再死，持续到永远，一直活下去，一直活下去，一直活下去。我今天站在这里 一直讲，一直活下去，一直活下去，一直活下去，一直活下去。我可以讲到今天晚上，你们都不要回家了。这就是永恒的概念，一直活下去。所有经历复活的人将永远不死，一直活下去。当然这需要一个很大的信心来接受，需要非常大的信心来接受。复活是等候当中的闪光点，复活是等候当中的感动点，复活也是等候当中的支撑点。旧约圣经一共记载了三例死人复活的事情，两例是病死的又复活了。新约圣经当中记载了六件死人复活的事情，除了主耶稣自己的复活以外，有五件死人复活的事情，有三件是病死的，有一件原因不明，有一件是自己摔死的。但是这八件当中，他们复活以后又死了，只有第九件复活以后一直没有死，直到如今。这人是谁？耶稣，是主，直到如今。所以我们敬拜他，他也就成为我们的救主、拯救者，把我们从罪、从死亡、从审判、从灭亡当中拯救出来。你可能觉得复活对我来讲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，我现在年轻，我现在强壮，我现在没有病，可能我老的时候，我快死的时候再思想一下复活的事情，再接受主，在病床上找一个牧师，找一个牧师去，我得祷告一下就行了。其实不然，只要你在等候，你就需要复活的盼望，因为你不知道你等候的是什么，你必须为自己做好准备。有一次我去医院探访，探访的时候我就听到隔壁的病床有一个人在说话，说的含糊不清，是西人，讲英语，我也没有特别注意他说啥。但是我听到后来听到一句话，他说 I am dying， 我要死了。我听到这句话就很注意了，我说是什么人在那说我要死了，我就过去注意看一下，结果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。我不知道这个人发生了什么问题，得了什么病，他说话的语气方式很像弱智的人，就蒙古症的人，是含糊不清的。但是他绝不弱智，他说的事情不是弱智人可以说的，但是他的语调说出的那种声音很像弱智的人。我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问题，但是他讲我在等死，没有希望，没有盼望。后来我在过道里也看见他，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不是死亡本身，而是他失去了一个更大的盼望，他在等候当中是没有盼望的。即使他被治好，他医好出院以后，我相信他仍然没有盼望的。每个人在我们等候的当中，在我们的焦虑当中，面对死亡的时候，都需要一个更大的盼望，这个盼望就是复活。今天我们很多人也一样，我们面临很多的挑战，人际关系的挑战，身体的挑战，工作的挑战，学业的挑战，或者定居是来还是去，包括我们的交友，我们未来的家庭，我们的另一半在什么地方，在这当中有许多许多的等候，在等候当中有许多许多的焦虑。像拉萨路跟他的一家人一样，我们希望主快快的出现，快快的出现来帮助我，拯救我。基督教信仰不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来帮助我吗？如果不是这样，我信基督教还有什么意义？很多人可能就是这样想的。如果对我没有帮助，我就不信了，不敬拜了，不读经祷告了。甚至有人开始怀疑，神是不是慈爱的？神是不是在听我祷告？甚至神是不是存在？因为我觉得没有用。这就是拉萨路所面临的挑战了。因为我们还没有把握那个闪光点、感动点跟支撑点，我们需要重新来找见闪光点。复活是闪光点，是感动点，是我们的支撑点。拉萨路病死了，对吧？后来病死了，但是主就是要在他死了以后开始一个崭新的工作。 今天在你我所有的挑战当中，主可能会把你把我带到一个尽头，以至于他的工作才可以开始。如果大家思想一下我们所有的等候，我们各样环境当中的等候，你会发现我们都是在等待着自己的需要被满足。不管你是排队买东西也好，排队办手续也好，我们自己都有一个需要，我们在等的时候是自己那个需要要得到满足。如果我们自己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，我们就会变得很焦虑，也会失去爱心，失去信心，失去耐心。前两天我去 Costco Costco 退货，排了一阵以后，里面有个店员出来跟我讲，这是办卡的队，你要到另外一个队去排，那我就白排了，对吧？就是白等了，当然不太高兴，我就到退货的队去排。排了一阵，快到我的时候，门口进来一个退货的人，结果他哗一下就冲到我前面去了，连队都没有排，一下都冲到我前面去了，然后跟他讲我有特殊情况，这是什么，就讲了一大堆话，我也很不高兴啊。我们的等候都是有需要的，真的有自己的需要，有自己的满足，自己的理由。如果没有被满足，我们就很焦虑，不高兴，很失望，甚至觉得等的没有意义，发脾气。为什么我们的主日崇拜或者祷告会很少有人早早的来这里等候呢？今天早晨是例外，因为我们有晨曦崇拜，六点半我们就出去了，回来以后还有早餐，然后我们就等候在这里，这是特殊情况。一般来讲，我们的崇拜，我们的敬拜，我们的祷告会，我们的团契，我们不会早早的等在那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没有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满足跟需要。当你有满足需要的时候，你会耐心的去等。你要买一个大房子，你要抓阄的话，你早晨三点钟去排队，等到早晨九点钟开门拿号，要不要去？你如果真想得到这个大房子，你一定会去，甚至提前两天在那支帐篷等在那儿都要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心中有一个需要，有一个满足，你以这个为最大的满足，那你当然去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等候全是因为我们自己心中的那种需要，那个满足，我们愿意去等。但是对生命更高一层的意义，对神，对复活，对生命，我们很少愿意去等。所以我们敬拜会迟到，感谢神，今天早晨我们很少有人迟到。我希望每一个主日我们不迟到，因为这是一个等候，显明我们心中是不是真正的在等候神来敬拜他。拉萨路、马大、玛利亚也在他们的需要当中等候啊，他们也有需要，他们的需要就是什么？就是医治我，在我死亡之前医治我，不要让我死。但是主不这样看，主讲这病必不致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因此让神的儿子得荣耀。你要让神得荣耀，让神的儿子得荣耀，你必须死吧，你不死怎么复活呢？我们必须死，必须放弃自我的满足，放弃自我的需要，放弃自我为中心的想法，我们必须放弃才能复活，复活以后才能给神带来荣耀。卫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第一问就这样问，人生主要的目的是什么？答：荣耀神，永远以他为乐，永远以他为乐。连神的儿子自己都要以神的荣耀为第一。注意主讲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因此让神的儿子得荣耀。神的荣耀，儿子的荣耀，神的荣耀，儿子的荣耀，连神的儿子都把他自己的父的荣耀放在第一位。我们有什么理由把自己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呢？神的荣耀是让拉萨路从死里复活，人的需要是在死亡之前得到医治。你们觉得复活的生命好，还是病得医治的生命好？ 你们想得复活的生命，还是想仅仅得病得医治的生命？当然复活的生命，因为复活是荣耀的，复活是不朽的，你病得医治的仍然死了。主耶稣也医治了一些不信的人呢，那这些人最终还是死了。你是要最好的还是要次好的？最好的是复活的，次好的是复活之前的，你是要哪一种？我们的观念需要改变。圣经讲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什么？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什么？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如果我们的祈求、我们的需要、我们的想法都是我们的眼睛看见的、耳朵听过的、人心想到的，我们就为这些祈求啊，那怎能显明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呢？神为我们预备的是眼睛没有看见的、耳朵没有听见、人心没有想到的，这就是复活所表明的意义。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观念上全方面的转变。次好的到最好的需要等候，而且要死。今天我讲死不是说我们要在肉身中死，我们要去自杀，我们要虐待自己的身体寻短见，我们要向罪死，向罪性死，向罪行死，向罪身死。拉撒路必须死，神才能得荣耀，主才能得荣耀，基督也必须死在十字架上，神才可以得荣耀。今天我们必须花时间死，才能让神得荣耀。我们必须花时间死。我们很多人的个性、脾气、爱好强得不得了，哎呀，真是那老我可能信主，你说你信主了20年、30年、40年，没有什么很大的改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老我没有死。你没有死在你的生命中，怎么样让神得荣耀呢？不但没有让神得荣耀，而且你的老我还绊倒很多的人。因为你的老我越强，别人看到的越多。这个人信主已经40年还是这样的，我根本不要信，我们没有办法荣耀神。所以我们必须死，主一直在等待着你死，然后再去充满你，被圣灵充满，得到新的生命。所以必须死。今天是复活节，我们从约翰福音11章认识复活的意义。首先，拉撒路的复活表明主有战胜死亡的权柄，我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有一个更大的盼望。其次，我们讲到主应许信他的人都会复活，最后主应许信他的人会一直活下去，永远不死，但是都需要等候。死里复活需要等候，信他需要等候，永远活下去也需要等候。我们讲到复活是等候的闪光点，因为有神的荣耀。我们也讲复活是等候的感动点，因为有主的爱。当主来到拉撒路坟墓之前的时候，看到马大、玛利亚在哭，看到他的朋友在哭，耶稣也哭了。约翰福音11章35节，这是圣经中最短的一节经文，耶稣哭了四个字，英文是两个字 Jesus wept。 虽然是最短的一节经文，但是里面所表达的意义是非常深刻的。主要让拉撒路死，并不是很冷酷的、冷淡的等他死，主是有情感的，他也不愿意他死。主见到他的死，他也会难过，会哭泣，他与我们同哭同哀同受伤害。最后我们讲复活是等候的支撑点，有主的话语，因为主讲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但是拉撒路要等，马大要等，玛利亚要等，要等到死才行。复活需要有漫长的等待，其中蛮痛苦蛮艰难的。拉撒路、马大、玛利亚在他们的等候当中没有得到他们所希望的，他们没有得到。但是拉撒路绝对不会想到他所得到的是什么，他不愿意失去他的生命，但是他绝对没有想到他得到的是一个复活的生命。以至于今天我们还在讲拉撒路的故事，以至于今天我们还可以从他受益。 我相信大家的生命都有挑战，都有失望，有痛苦，有焦虑，有不安，都有，你有，我也有。我们是如何等候的呢？我们如何等候呢？我们焦虑吗？还是我们在焦虑当中有一个复活的盼望，在复活当中能够超越这些焦虑？我们是要让神得荣耀，还是让我们自己得满足呢？等一下我们要唱一首回应的诗歌，叫做你扶持我，我愿意把它翻成你扶兴我。 You raise me up， 这个 raise up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概念，就是复活，你让我复活。这首诗歌非常的流行，教会里唱，教会外面很多人也唱，中国的一个年轻人曾经唱了就唱的就特别的红，成为网红。这首诗歌开始的时候非常慢，哒哒哒滴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这是在等候，而且他开始诉说他的困境。我心灰，我意懒，我面对挑战，我面对困苦，我有焦虑，我惶恐不安，我心感千斤重。一直唱下去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如果你仔细体验这个旋律歌词的话，这个作者有很深的等候，有很深的苦难。然后他开始讲，我仍然矗立，我仍然站立，我仍然等候。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silence， 我在沉默沉静当中等候。等候什么呢？直到你来。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， 与我同坐，与我同在。那这位同在者是谁呢？是谁？歌词没有讲，完全没有讲。很多人唱，我相信他们也不知道这位同在者、安慰者、医治者，把他们提升在高山之上的，使他们走过狂风巨浪的是谁。但是我知道，这是我的主耶稣。因为在全世界所有的宗教当中，只有耶稣可以踏海，只有耶稣可以让他的门徒踏海，除此之外没有人可以踏海。这里面讲到，你使我踏在狂风巨浪上面，这不是我们的主是谁呢？在我们的等候当中，他与我们同在同坐，他安慰我们，然后他将提升我们，让我们攀登最高的高峰，踏越巨浪，狂风巨浪。但是我们需要等候，我们需要等候。拉撒路复活以后，教会历史讲他又活了30年，这30年是荣耀的，也是挑战的。约翰福音11章12章，拉撒路复活以后，犹太人就谋算要杀害主，因为很多人因着拉撒路的复活信主。不但要杀主，而且犹太人要密谋把拉撒路也要杀了，你们相信吗？神让你荣耀的复活，但是你仍然要面对死亡，因为你成为荣耀的见证。你拉撒路复活以后的那30年，就在面对犹太人的杀害之中，可以想象吗？要面对犹太人的杀害。教会历史也说，他后来成为拉纳卡塞浦路斯一个城市的第一位主教。拉撒路的墓碑上这样写着，拉撒路死了2次，耶稣的朋友， Lazarus twice dead friend of Jesus。 啊，我真羡慕这个墓志铭，有几个人可以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上死了2次耶稣的朋友。我好羡慕这个墓志铭啊，我希望我的坟墓上也可以写上 Alan Yin twice dead friend of Jesus。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这样的一段话在我们的墓上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你就是拉撒路，我也是拉撒路。 拉萨路的意思就是神的帮助，神助我也。当神帮助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攀登最高的高峰，我们可以踏上最狂风的巨浪。我相信他的膀臂可以扶持我们，让我们站立，重新站立起来，激励鼓励我们，让我们重新得胜。请大家一同起立，我们来唱你复兴我，你复兴我，作为我们共同的祷告。
感谢神。是的，主耶稣是我们的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只有十字架才能让我们的生命复兴。我们一起来唱你扶持我。
我心灰时，我的灵魂软弱困倦，困难临到，我心感千斤重，我仍矗立在寂寞之中等候，直到你来陪伴在我身旁。
你扶持我，让我站立在高山上，你扶持我，我能踏在海浪上。
当我倚靠你的臂膀，我变得刚强，你扶持我去超越我自己。
所依靠的，他使我的脚步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
I'm strong.
已经与耶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请各位弟兄姐妹，请大家对自己旁边的人说：耶稣爱你。
耶稣爱你。
仍然站，
请大家仍然站立。
圣餐是我们基督徒对主的纪念跟怀念，也是对主的盼望。今天是复活节，也是圣餐主日，很难得，我不知道多少年一次，既是复活节，又是圣餐主日。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再次来纪念，来思想，来庆祝，来盼望。其实我们仔细思想，圣餐里面所表达的都是复活以后的生命，都是死亡以后的生命。主在离世之前对门徒讲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，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因此主去，他一定会再来。今天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，我们除了纪念他的死，今天我特别希望大家喜乐地领受圣餐，喜乐地盼望他的再来。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，他会领我们到永恒的天家去，在那里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居所。我不知道我的邻居是谁，我希望我们都住在附近，但是不管跟谁做邻居，我都很喜乐地接受，我都很喜乐地盼望。圣餐是一个更加喜乐盼望的时刻，因为有一天我的主必来接我到永恒的天家去。这个世界不是我永远的居所，我永远的居所在天上。好，请大家仍然站立，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，然后就请大家从左右上来领受圣餐。祝我在这里与众弟兄姐妹一同来感谢，一同来赞美你，感谢你带领我们出死入生。今天我们所有站在这里的人，很多很多都是已经出死入生的人，我们是站在死亡的另外一边来敬拜，来盼望，在死亡已经在你的脚下，我们已经远远的脱离了死亡。我也为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，仍然活在死亡这一面的所有的朋友们祷告，愿你们有一天早日接受我们的主，跟我们一起超越死亡，站在死亡的另外一边，共同的来敬拜赞美这一位复活的将来要来接我们的主。谢谢你宝贵的应许，你必再来带领我们进入荣耀的天国。我们也祈求你在圣餐当中再次来洁净我们，虽然我们已经出死入生，我们生命中还有许多罪性罪行，借着圣餐，主你自己的宝血再次来覆盖遮蔽，再次来洁净我们的身体，还有许多的软弱，还有疾病，我们仍然面对肉身的死亡。主啊，求你来医治坚固你的子民，我们所有身体有需要、有病痛、有问题的，祈求你在此时此刻就来医治，医治我们，使我们再次来更新。主，你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我们领受你的宝血，领受你的生命，在此时此刻，你的生命再次来强壮、坚固我们，使我们每一天活得有力、有盼望。